大家早，
今
天要跟大家所思想的题目是人生的目标在那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如果我们在路上有人问你要去那里，我们怎样回答呢？有些人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那里。奇怪吗？这就是我们人类各时代的问题。十有八九的人只一天过得一天，或者到底或者是为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和有什么目的呢？他完全没有去思想过。各位，人生的终点在哪里呢？是在坟墓吗？将来终点若不是神的国，就是魔鬼的国。今天圣经希伯来书这里把我们每一个人当作是运动员，就是马拉松赛跑者。我们怎样跑完这个路程呢？或者我们怎样到达这个目的呢？第一节有三个动词，第二节也有三个主要的动词，当然有多过，不过我们说是主要的动词。第二节的三个动词可以解释第一节的三个动词。那么现在比赛之前的准备，那第一段我们要放下，就是第一节说我们要放下。这一节用古罗马圆形的局墙，以前的古罗马他们的戏院，就是做戏的戏院和这个就是运动场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没有就是运动，或者人跟人斗，人跟兽来斗打斗，那就是戏啊，就是把我们每个人放在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局墙当中，让我们看见好像我们是一个竞赛者。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运动场，最好的例子就是我看见那些打网球的 tennis， 他们进入这个赛场的时候，他们会背着一大包的东西，一大包的那个背带或者布带哦，里面装着有这个打网球的那个打网球拍 racket， 还有他所要喝的水，还有一些鞋，因为有时候他要换鞋，鞋子不穿不好，他要换鞋，衣服、毛巾或者等等的东西。那么他进来的时候就好像他们要去露营那样啊，带了很多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他不能不放下，他要比赛的时候他不能不放下，他不能够背着那么一大包就开始来比赛，他不能这样，所以一定要放下。圣经希伯来书的背景是写给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放下犹太教摩西旧约一切敬拜神的礼节法律等等，现在来接受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流血赎罪的恩典。不过我们要知道，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当他们改教来信主耶稣的时候，可以说当时犹太人的思想，基督教当时还没有叫基督教，不过这个信主耶稣的这些人被称为叛徒或者是异端，所以他们犹太教对这个信主耶稣的人有一个逼迫，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这些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在非常困难的来生活。因为当时的犹太教的领袖就是政府办公人员，所以不论你要结婚也好，有丧事也好，有什么事情都好，学校啊，这个医院啊，法庭啊等等，都是犹太教领袖。那么你是基督教，你是一个好像叛徒或者是一个异端，你生活在这种犹太人的社会当中，种种很不方便。所以不论他们要做生意，要做买卖，要签约，各方面都很不方便，都很麻烦。因为他们都给不给这些新犹太基督徒方便，所以一新的基督徒就觉得很困难，每天要生活要生存再下去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不论对孩子对各方面的工作都觉得很费心失望。所以有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回去原来的犹太教，所以希伯来的作者神就借助他把希伯来书写，将旧约的一切跟主耶稣来比较。希伯来书解明主耶稣基督是旧约圣经一切所允许的应验，是实体。旧约就好像我们这个工程师建筑物所画的那个蓝图，新约呢就等于这个建筑物已经完成了落成了，这是真体。那么我们已经得了这个建筑物的真体啊，实在的我们可以进去享受居住的，那这个建筑物我们不要，我们回去要那个蓝图，这是不对的，对不对？譬如说以前的婚姻啊，是相亲哦，相亲有时候不能够面对面，然后就用照片啊，你寄照片给我，我寄照片给你，所以看照片，你也看得不错啊，所以就要决定结婚了。那么当你见面的时候，你不要那个真人，你要那个相片，那都是不合理的，对不对？所以啊，希伯来书就这样的帮他们解释，鼓励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不要灰心，不要因为目前种种的不方便而失去了那个方向，失去了那个目标，神的国。那么第二节呢跟第三节呢就新那个新译本有这样说，仰望他是说专一注视，意思就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什么时候，我们专门的注意那个标点，不在旁边好像不看路旁的啊，就是专一的注视。那要注视什么呢？就是不要看环境。彼得 因为看环境不出事主就沉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放下一切的这个犹太教 的事情，这个旧约的祭祀或者旧约的敬拜仪式，现在我们进入了神的这个新的时代，主耶稣自己亲自能够成为我们通过那个至圣所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就要放下这些一切拦阻我们，一切引诱或者说物质方面的引诱，不论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放下，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为神的国牺牲了一切，先是在天国上的享受荣耀，那么后又到世上来受尽痛苦羞辱，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着神的国，我们放下的不论如何都不会比主耶稣多，对不对？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竞赛的重担和我们跟随主的拦阻，特别是我们要得救赎进入神国的那个妨碍。第二点也是在第一节，要脱去。脱去呢是什么呢？那么上面就放下，就是放下一些工具各样的拦阻，各样的重担这里是脱去，脱去就是身上所穿的外套大衣，或者那时候是冬天进入场比赛这个场所的时候很冷，所以要穿住那个我们叫冷衣，或者冬天穿的那个大衣大捞都好，要把它脱掉，你不能够穿那个大衣来比赛我们会看见试运的时候就是跑一百米跑一百米是很要紧的要用很快的速度来跑完的这个比赛。那我们看见一些选手呢，他不脱去，他故意什么呢？很大条的很重的那金链戴在颈项上，我们会看见不是单单一次，要好多次，在跑一百米这个竞赛的时候，这个选手他要显示他，我就是背这个重担，我还是能够跑得到冠军的，好像是要显耀自己很本领一样，所以他的金链很大条的挂在颈项上，那跑来那个颈链就打来打去就这样就是要好像，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不把这个重担障碍把它脱掉。还有我们看见电影007 James Bond， 当他打架打斗的时候，他是穿外套的把这个西装没有脱掉，他就打了如果我们看见那些比武的人上那个擂台去打比武打架打拳的时候，你还穿西装去打呢，这个是妨碍自己，对不对？好像你把自己的手都绑住一样。不过那个是做戏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相信主，我们要跑到终点，跑到神的国我们最大的这个残累就是什么呢？罪。这里的罪呢，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来解释，很多罪，很多种方法，但是这里我们很简单扼要的对大家说一些很普通很扼要很简单几方面而已。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他已经赎了我们全人类的原罪。所谓原罪就是从亚当那里而来的传统的罪。主耶稣钉十字架，所有人类的，不论是第一个从亚当到最后要来出生的，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出生的人类，每一个人类的原罪，从亚当夏娃而来的罪都被赦了。但是 我们要得神的生命，要成为神的儿女，从进入神的国，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相信接受主耶稣十字架流血赎我们自己，赎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叫做本罪。圣经神学家定他说本罪啊。如果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相信主耶稣按着圣经接受水礼，我们的本罪就得着救赎，如同舍弟，我跟他传福音好多次，他都不相信，但后来他得病了，他就要寻求医治。我说你可以祷告神医治你或者不医治你，这个是次要的问题。就算神医治你这个病，以后你还是会生病，以后你还是会死掉的。不过最重要的，你相信主耶稣就是要赎你的罪，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不然的话，你就算你的病得到医治几次都好，结果还是一个空，你还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最要紧的，你要相信主耶稣赎你的罪，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你的份子，这个才最重要的。得医病得不着医病是次要的问题，罪解决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最后他觉得没有办法了，医生也还向他摇头了，所以他是在槟城，我是在美国，所以我们是用这个Skype 跟他讲传福音，那么叫他去找教会，那么去信主。后来我就在美国为他在槟城找教会，找到我就告诉他 email， 告诉他地址，让他去找。那么后来他信主耶稣了，经过水礼不久，不超过两个礼拜他就归天了。他相信主耶稣受洗礼，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他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同，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还会犯罪。那么这里所说的罪呢，应该说是已经犯了的罪，或者还没有犯的罪。这些罪我再说一次，这个罪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啊，已经犯了的罪或者还没有犯的罪，这些罪不要让这些罪缠累我们的赛程。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我们立刻要求主的赦免，求主的宝血再赦免我们。第二节说，我们要专一的注视主耶稣十字架流血赎罪我们，就如同摩西时代犹太人在旷野被蛇咬的时候，神叫他制造了一个铜蛇举起来，每一个人被毒蛇咬了之后立刻仰望这个铜蛇，这个铜蛇就像现在医学的那个字号一样，一个蛇在十字架啊，你要仰望十字架然后就得存活。罪意思可以说是病哦，代表是病。一个运动员身上有病或者受伤了，你要怎么比赛呢？这是很难的啊。所以我们有罪，属灵方面我们就要求主的宝血来洁净，犯罪要勤劳的认罪。有些人 开玩笑说，那些道教会的人都是罪人，而且这些罪人都是常常犯罪，常常很勤劳犯求赦免的。当然，如果我们犯罪，一定要很勤劳的求神赦免我们，不然我们就这些罪会成为惨药，惨瑞我们到神国，或者我们在前的将会在后。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赛跑，也是第一节的动词，就是赛跑。我们有前面的放下各种重担，脱去永远容易惨累我们的罪，这是消极，是负面的啊。如果没有积极的正面的竞赛，我们就好像不能够跑到那个目的地。存心忍耐，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这个马拉松的赛跑不是容易的。如果心不坚忍，无法完成赛跑26里，26里路是要命的。现在如果要我跑1里路，可能也会要我的命。所以我是篮球一路从小打到我来到大概4年前多一点，当我们搬到 CBC 的时候，我就没有机会打篮球了。所以我就是一天的那个重量增加，所以我也很小心啊。同样，我们属灵的天路历程，如果我们要跑这个天路，我们要付上代价。犹太人基督徒在犹太人的社会的时候，生活是已经困难，非常的困难，几乎可以说要生存都不容易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不我们比较的时候，就是我们信主耶稣很好啊，来教会大家都欢迎哦。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啊？教会的人都有爱心帮助我们。不过当时犹太人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啊，你信主耶稣啊，麻烦多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基督徒啊，犹太人的基督徒比跑这个马拉松这个赛跑还更难啊。所以第二节又再注意，要我们注意专利的注视主。注视主意思说，我们要依靠主啊，他是我们信心创始者，也是完成者啊。我们要学向主耶稣已经是经历人，他已经跑过这个路程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主已经跑过了。我们要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十字架，好像痛苦羞辱，但是主耶稣知道，他经过这个十字架道路之后，就是喜乐啊，就是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轻看了，意思说不以为然，也不放在心上，不去注意他。那么第一节呢，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尚且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是什么呢？这些见证人就是好像啦啦队一样，他们不是单单来看我们的比赛，这些见证人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所记载的那些信心伟人。这些人他们也是光荣的已经跑完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竞赛，像主耶稣一样。所以他们在那里不但是观看我们，像啦啦队一样鼓励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赛程啊。 我们知道旧约这些信心伟人，他们人生的目标，主耶稣人生的目标也是一样，就是神的国度。主耶稣来教导他的门徒，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就是神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来是建立神的国，也要彰显神的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要显露出来，不是做戏，不是装假，乃是真正的从生命里头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目标。那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在那里呢？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敢，我们肯放下什么呢？肯脱去什么呢？各位，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做财主吗？是做君王吗？或者是做总统？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如果没有的话，我这里按照所领受的圣经意思读给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财主、君王、总统等等需要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再念一次，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要做财主也好，君王也好，总统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都好，你的需要等等都会加给你们了。我们人类不论每个时代都搞错，求错。我们求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物质世界上，我们要做财主，我们要做医生，对不起啊，我们要做律师，我们要做工程师，我们要做等等等等，都是师，很少人要做牧师。不论我们要做什么都好，你求错了，次序我们颠倒过来，求错了。马太福音很重要，六章三十三节，求什么呢？你要先，很要紧，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要达到的目的，神自然免费的给你，加给你。太原圣经是有这种意思，就是说，白白的送给你，你买这个。白白的送你，买这个，你买一，白白的送一，有些买二送一，你买一，神不是送一，你买一，神送一万，或者送一切，你买一，神也送一，一切，合不合算呢？当然合算了，跟神做生意是最合算的，神有多多供应，多多的供给我们。跟神做生意是不会吃亏的，但是我们跟人做生意，我们常常会吃亏，因为人不是靠不住，神才靠得住。所以不要忘记哦，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要求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以后有机会要跟神大家讲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看神有没有这种带领，如果有的话，不然的话牧师自己讲。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神就会给我们。 Amen。 同心祷告。爱我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奇妙， 你的圣经一解开，使我们得到亮光。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要注视，要注意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跑完这十字架的道路，一直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圣名， Amen。 Amen。